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听众朋友，您家中有没有小孩子呢？如果您有小孩，我想肯定能够体会天下父母心这一句话里有多少的含义与可能。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著名的为儿祈祷文就充分地显示出了为人父母的心境。祈祷文开头呢是这样说的：主啊，请陶冶我的儿子，当他软弱时有足够的坚强去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害怕时他依然能勇敢地去面对自己，在诚实遭到挫败时傲然不屈，在赢得胜利时谦卑温和。每个父母都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呢又不免担忧着孩子没有走正自己的人生路，辜负自己的一生。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孩子的故事。他患了一种怪病，久治不愈，而且呢这个孩子差一点就因此被他的亲生父亲给抛弃了。这是一个怎样曲折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险些让父亲抛弃的贵族孩子。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青少年，他患有奇怪的精神疾病，为了治病家里已经债台高筑。一天，孩子的父亲告诉母亲说，这是个贵族孩子，我们家池塘太小，就让火车把他载走，让他自生自灭吧。而后来这名青少年是如何在母亲的坚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这则故事。我15岁上高二那年患上重病，辍学在家。我犯病时睡不着觉，思想静不下来，脑袋就像翻滚的列车停不下来，最后像要爆炸似的。那时我常常意识模糊，记得有一次我骑单车离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后来我觉得自行车是个累赘，就把它扔进了河里，自己顺着铁路走。我一直走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天色渐黑了，我也筋疲力尽，就倒在了山脚下睡了一晚。那时是隆冬季节，我衣着单薄，光着脚，天当被地做床的睡了一宿，我却没有因此感冒生病，也没有受到毒虫动物的侵扰。第二天天渐亮时，我又开始找家。我路过一个村庄，见到一位大爷，便问他：大爷，请问我家怎么走？好心的大爷把我留在他家吃了顿饭。那时我蓬头垢面，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子，一件毛背心，光着脚。但我离家时，我是穿得厚厚的，暖暖的，穿戴整齐的。因为我出门后看见好多穷人需要帮助，我就把衣服给了他们，我才变成光着脚单衣单裤这副模样。大爷为我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并找来了一套衣裤及鞋袜让我穿上。大爷还给我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把我送上了车。回到家里，我没看到父母，但家里的亲戚都在等我，因为我的父母已经踏上了寻找我的列车。 这次离家出走，我的两只脚血迹斑斑，还有点肿。因为我光着脚在大山下行走，我的脚扎进了很多数次。亲戚用酒精给我消毒，用针尖为我挑出一根根小刺。父母为了医治我的病，走遍了省城各大专科医院。我住院一个月得5000、8000，有时还高达10000元。那时，我们家每月工资总和不足1000元。为了治我的病，我家早已债台高筑。但在一次电休克治疗中，我差点就没命了。因为医院在电休克中给的电流电压过大，我的心跳没有了，昏死了过去。经过长时间的抢救，我才醒了过来。那时医院不准任何人探视我，我住院的病房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我的父母2个月都没有见到我，便找到主治医生说，我们想见见孩子。医生说，暂时不能探望，病人在恢复中，你们不能影响病人的情绪。于是我的父母提出办理出院，但院方拒绝。最终在父母坚持下，我出院了。因为在医院用的镇静剂药量过大，而且电休克次数频繁，造成我身体各个器官轻度中毒，机能下降。我的脸蜡黄，整天昏昏欲睡，吃不下饭。17岁的我瘦得皮包骨，体重只有67斤。出院时我站立不起来，是父母搀扶着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门。这2年耗费了82000多元。回家后，父母依然带着我四处求医。我们找过有名望的老中医、大气功师、古庙寺院的住持方丈，但我的病仍然毫无进展，却又因此花了不少钱。有一天，我父亲承受不住我的病了，他对母亲说，这是个贵族孩子，咱家池塘太小，养活不了他。父亲说，给我买张火车票，把我送进车厢后，等车启动，让母亲赶紧下车，让车把我一个人带走，让我自生自灭吧。父亲对母亲讲，我们实在承担不起了，早晚我俩会被他拖垮，最后饭碗都得丢掉，这个孩子会毁了咱家呀。父亲逼着母亲表态，但母亲坚决反对。他对父亲说，你说的还是人话吗？他也是一条生命啊，无论如何我都得把孩子带在身边。而在家里的我没说过半句话，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睡。母亲望着这样的我，只有心痛，她默默地流泪。有一天，母亲拿着小板凳到我的床边，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然后母亲就给我读起书来。这本书是《转法轮》。后来，母亲一有空就拿着小板凳到我的床边来给我读《转法轮》。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我母亲那时也才刚刚学了几天。那时是1997年，就在母亲坐在小板凳在我床边读的第3天，奇迹出现了。虽然我依然微闭着双眼，但我却张口对母亲说，妈妈，我好饿呀。听了这句话，母亲顿时泪流满面，她当下跑到厨房给我舀了一碗米汤，然后慢慢地让我喝下去。没过多少天，母亲把法轮功的5套功法也教给了我。母亲上班，我就自己在家坚持学法练功， 母亲下班后看见我的脸色一点点红润起来，我的精神爽朗多了。一个晚上，母亲回家后，她推开家门，看见我正坐在地上铺的草席子上练功。我满身大汗，而整个屋子充满了药味，是从我身体排出来的。母亲心里特别激动，她对我讲，大法师父管我了，为我清理净化身体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我终于完全恢复了理智，正常了。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我母亲到省政府上访，却因此被绑架。自我得病以后，都是母亲全力地看护我，扶持我。母亲被绑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母亲后来更连续两次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然而对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警察闯进我家非法抄家。他们的粗暴、凶狠与野蛮使我受到严重惊吓，我被吓得又犯病了，我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医院，一次，医生决定给我进行电休克。上次在医院做电休克，我心跳都没了，差点就把命丢在了医院里。这次，在医院给我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他们把我抬到做电休克的专用床上。就在他们准备对我进行电休克时，我在迷迷糊糊中看见了大法师父。我看见师父把送上电的铡刀拉了下来。这时，看似一切准备就绪的医护人员却发现设备的线路出故障了，不送电。我因此逃过了这一劫。隔天，被绑架关押的母亲也恰好被释放，他立即把我从医院接回了家。我深深感受到这是慈悲的大法师父在拯救我。回家后，我和母亲继续学法练功。2001年，我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照顾我，随我一同来到了大城市做伴读。一次，政治课老师在讲台上大肆污蔑大法，诽谤师父。我听不下去了，等老师讲完课后，我举手要求发言。我站起来，把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大法，天安门自焚的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人为导演的一个栽赃事件。我也告诉老师、同学们，法轮功在世界红传，而迫害法轮功的恶徒包括江泽民等人在海外被法院起诉等等事实。在我讲的过程中，教室里特别安静，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听着。下课后，政治课老师对我讲，你的思想太恐怖了，你是一个危险人物。放学时，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学校开除学籍了。我怀着歉疚的心情回到家说，妈妈，对不起，我被学校开除了。我把经过给母亲陈述了一遍，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责怪我，她对我说，孩子，你做得对，看到班上那么多同学被谎言蒙骗，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第二天上午，母亲被学校通知开会。学校对母亲讲，我在学校公开讲真相，给学校师生带来的轰动太大，叫母亲对此事表个态，并教育说服我，否则只有通报开除。母亲讲，孩子大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他让受蒙蔽的同学们明白真相，这有什么不好？母亲随即也讲起了大法真相，并把自己带的大法资料与护身符给了老师， 而老师也接受了。但母亲后来被校主任叫到办公室训了一番。下午，父亲在单位被学校通知开会。回到家以后，父亲对母亲大吼动粗，但母亲与我都认为我们没有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意想不到。第三天早晨，学校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带着书包到学校正常上课，不许迟到。我和母亲听了，当时都落下了感激的眼泪，感谢大法师父。我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我。我们班这一两天会特别多，老师明令禁止，我上课讲真相的事，谁也不许回家给家长讲，也不许在其他班级传，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立即开除。从这件事发生后，同学们都特别想了解法轮功，还有到我家让我教他练法轮功，并和我们一起学法的。后来，每当学校试卷有牵扯法轮功的问答题，我们统一的回答是，法轮功是正法，法轮功是修炼。后来，我顺利毕业了，而且在毕业考试里，我考了全年级五个班中的第二名。毕业后，我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了独立生活。自从2000年我出院至今，我不再需要吃药、住医院，我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大法修炼人。听众朋友，这位曾经险遭父亲抛弃的孩子，无疑是因为母亲带着他修炼法轮功，才有了不可思议的人生转折，而他的幸运却差点因为中共的镇压政策而消失。什么是善政？什么是恶政？这个曾经被他父亲视为贵族的孩子，他的经历能说明这一切了吧？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听众朋友，不是任何的艰难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得过去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里的父亲，当他决定抛下自己的儿子时，想必内心也是痛苦万分的。幸好孩子遇到了贵人，他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彻底扭转了自己的命运。也幸好呢，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大病的。大部分的父母呢，也都没有故事里的家长他的这份艰难处境啊。所以呢，孩子的教育就成为了所有为人父母的最普遍的心事了。中国古代颜氏家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是说啊，教儿婴孩，也就是说呢，孩子小的时候啊，很纯净，没有什么观念，那么家长怎么样教育他，他就怎么样的接受。那么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与观念，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又是很大的。所以说呢，家长给孩子什么样的养成，也就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了。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法轮大法修炼中的小弟子他们的修炼故事。这些小朋友在大法修炼中是怎样的端正了自己的品行？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两位小弟子他们各自的修炼故事。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妈妈不再说我自私了，作者台湾大法小弟子恩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我是小学四年级的大法小弟子，2021年5月的一天休息时，我看到一些同学和班导老师把脚放在大腿上，我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师，大家在做什么？老师说，我们在修炼。从那天开始，我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去年的一天，我外出回来后，觉得很不舒服，量了体温才知道发烧了。妈妈要我多喝水，但一直都没退烧。直到晚上睡觉时还是很不舒服，妈妈帮我量了好几次体温，都是39度以上的高烧，妈妈很担心。当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时，我想起班导老师说过，身体不舒服时可以真心念动九字真言，于是我在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多久，我真的就平静安稳地入睡了，隔天醒来就完全退烧了，全身好轻松，我觉得很神奇。以前我都会把自己做的好事告诉妈妈，因为怕没人注意到我的好行为。修炼大法后，我体悟到不用告诉别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也不用隐藏自己做的坏事，因为佛、道、神都会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所以现在我学会向内找，把显示心慢慢去掉，不再到处宣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了。以前妈妈常说我很自私，因为每次妈妈要我去拿外套时，我只会拿自己的，不帮妹妹拿。修炼大法后，我经常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法， 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于是我就主动帮妹妹拿外套，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说我自私了。谢谢师父教我这些道理，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先他后我，这个世界不就变得很美好吗？在班上，我有一位好朋友，他经常因小事生气，我很感谢他帮我提高心性。有一次他又生气了，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我就一直向内找。后来我发现应该是我在跟他玩时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他才会很生气。我找到了自己有爱说不好听的话的心。后来我的好朋友也开始学着向内找，他也找到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我们很快就和好了，而且现在越来越少发生矛盾了。有一次我和妹妹在洗澡的时候，妹妹一直用脚踢我，那时我很想骂她，但是我停了一下，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是我站的位置不对。我主动跟妹妹说对不起，奇妙的是那个对不起应该是我一生中说出最好听的一次道歉。若是以前，妹妹会继续生气的，但这次她却对我微微一笑，真是神奇。今年七月，我想和同学、老师一起去看神韵。妈妈让我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票，虽然我的零用钱变少了，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神韵是最好的演出。但是妹妹一直笑话我，钱变少了，笑我是穷人，还问我，那些钱能买很多玩具，你干嘛去看演出？我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不对，因为从大法修炼中我知道，人生生世世只有业力和德可以带走，钱和玩具能带走吗？当然不能。最后我决定用自己的零用钱去买票看神韵演出。谢谢师父教我们真、善、忍，让我有很大的改变。我相信真、善、忍一定能让全世界、全宇宙变得更美好。谢谢师父，小弟子叩谢师恩。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信虚去执着》，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小弟子彤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2月23日。我今年七岁，上小学二年级了，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听法，我确实记住了是听法。出生后，姥姥和妈妈常常给我读法，背红名，还教我打坐。有一次我还打坐35分钟呢。我上学后也过了不少关，刚上学半个月的一天，课间休息时，我刚从教室走到操场，就被一个高年级的大哥哥给按倒在地。我一声不吭，心想没事儿，反正上课他也得回去。我还想师父说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吃苦当成乐。我就这样想着想着，也没生气。这时打上课铃了，他就回教室了，我也上课去了。回家后，姥姥说，我这关过得挺好，记得那次我给师父敬水果，磕头时看到师父笑了。平时小朋友闹着玩把我打疼了，我也不在意，唱唱歌一会儿就不疼了。我从不和同学打仗，同学们都愿意和我坐一张桌，说我不欺负人，爱帮助人。我过的最大的关是关于入队的问题。我上学后，学校要求所有小朋友都得入队，因为姥姥告诉我入队不好。妈妈给老师打了电话后，老师就把我的名字划掉了。由于我没戴红领巾，每周值周生都要抓我一次。有时为了不让值周生抓我，我就把书包往上背，缩着肩进教室。这都不算啥，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好，我还当班级干部呢。干扰主要是来自爸爸，妈妈怎么跟他说他都不信，还大吼大叫的，还踢我，要我说不练了。我当时虽然很怕他，但我不怕他背后的邪恶，因为有师父保护我。这些事都过去了，现在爸爸也不再难为我了。我吃饭不挑食，因为师父在红营道中这首诗里面让我们口断执着，家里做啥吃啥，很少买零食，身体也没病，心情也好，学习也好，天天快快乐乐的。师父，请您放心，以后我要做的比现在更好。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听众朋友，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啊，法轮大法的修炼，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是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去落实、去实践与符合真善忍的要求，这在一个社会来说啊，本来是一个大好事的。那您想呢，如果我们啊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愿意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那么这样的家庭不就会是一个彼此坦诚、彼此体谅、互相帮助的家庭？的确是这样哈。可是呢，在中国却不幸地发生了迫害法轮功这样的事情，有许多令人悲伤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故事里的父母着实令人同情与哀怜。这篇故事呢，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所改编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两天一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四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七八十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百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忠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忠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忠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忠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 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垫着杨忠耿，把他全身垫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忠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忠耿被折磨得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 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 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四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又过了三年，4月14号，忠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忠耿的弟弟忠省被抓了，但是弟弟忠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忠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忠省吃饭。忠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忠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忠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忠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忠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忠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忠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 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钟省的遗体穿着整齐。钟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钟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知流出血来，而钟省前面四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钟省爸爸无法打开钟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四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钟省爸爸又看见钟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钟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钟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钟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钟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钟省爸爸检查弟弟钟省的遗体时，钟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钟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钟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钟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十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钟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钟省遗体没几天后，钟省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钟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钟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钟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钟耿、钟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珍惜与您在空中一个小时的相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